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们要从约书亚、加勒还有士师们的身上学习顺服的功课啊！我们首先要来谈约书亚啊，约书亚他跟随摩西出埃及，他也窥探过迦南美地啊，他预备自己，而且等候了40年，这重要的一天终于来到。约书亚凭着信心顺服神的策略，依靠神的大能，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攻进迦南地。请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请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好，那征服迦南地的第一仗，以色列百姓跟耶利哥城的百姓之间弥漫着沉默以对的气氛。那耶利哥城的百姓，他凝视着以色列百姓的一举一动，对他们所做的这些怪异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那以色列百姓攻城之前，他们先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而且替全部的男丁行割礼啊。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耶利哥城外，可是却迟迟不进攻，只是每天绕着耶利哥城走一圈啊。那耶和华晓谕约书亚的作战策略啊，实在是令人费解。神并没有指示他们说，赶快准备攻破城墙的武器，也没有说组织一群精英队伍啊。神要他们做的事跟打仗完全没有关系啊。他要求以色列的兵丁呢，要围绕这个城一天围绕一次，然后指示他们第七天是要围绕七次，然后听见祭司吹的角声之后就大声呼喊。神告诉他们说，这样城墙会塌陷，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城夺下来。那神的命令实在不可思议啊，跟天然人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照理应该要到耶利哥城前啊，用夸张的声音呼喊，好削弱对方的士气。可是神命令他们不要出声，这种不合逻辑的战术，正是神的战术。那么神是元帅，约书亚跟百姓只需要听命于神。那耶利哥城的百姓为了抵挡以色列的攻击，他们准备了完善的防御措施啊，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迟迟不发动攻击，只是安静的绕城一周又离开。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以色列百姓都是安静不出声啊，就是默默的静默无声的围绕耶利哥城而行。那耶利哥城的百姓只听到城外那个祭司吹角的声音，那这个羊角是以色列人敬拜才会使用的，所以以色列的祭司他们一边绕城，一边就是在那里吹角敬拜神，然后约柜在后面跟着，向以色列人表明说，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在这里吹角，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带兵器的这些兵丁呢，静默不语，他们也是边行走边敬拜神，把心集中在神的身上。这就是先知哈巴谷所说的，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不止在圣殿中我们要肃静静默地敬拜神，在人生的战场上我们也需要肃静静默地敬拜神。当我们的思绪越混乱的时候，就越应该要静默下来，回到里面去敬拜神，仰望神，等候神。那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一定是以色列百姓感到最急迫最紧张的时刻， 这时候神就命令他们要先静默下来，尊神为大，聆听神的声音，注视神，这个就是真实的敬拜。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静默比多言多语有效，我们要多听少说，尽所能的学习静默，安静等候神，把我们的心思集中在神身上，聆听神的声音，注视神的荣美。先知以赛亚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章15节，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安静等候神的人，才能在神面前过得胜的生活。十架约翰这样讲，他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呢，神会奥秘地灌注心灵一种安宁和对主的热爱。他说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奥秘地灌注心灵一种安宁和对主的热爱。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静默，就是为了把这个安宁还有对神的热爱注入他们里面，这样他们能够安静等待神所定的时机，也因着爱神而愿意顺服神的策略，这样他才能够打赢整场战争。如果以色列百姓最后一天只绕城6次就放弃了，那结果会如何呢？当然耶利哥的城墙不会倒塌的。如果无法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那么所之前所付上的代价都白费了。可是感谢神，以色列百姓坚持到最后一刻，照着神所说的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信心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放弃，相信到底，安静等候神到底，顺服神到底，就能成为真正的得胜者。你相信神到底，安静等候神到底，顺服神到底，就能成为真正的得胜者。神行事自有他的时机跟方法，有时候是借着人，有时候是神自己他施展大能。那么以色列百姓依靠的当然不是他们的刀剑，而是依靠神。只有神才能够摧毁耶利哥城，即便神的命令看起来非常不合逻辑，可是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只要绝对顺服元帅，就一定会得胜。那约书亚了解神要他们静默的意义，因为他曾经亲眼目睹神救赎以色列百姓的过程。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红海在前面，追兵在后面，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约书亚默想神给摩西的策略，他知道会有神自己用这样一个奇特的方法亲自带领他们作战，他们只管静默，不需要作声，不需要害怕战斗。那么经过静默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发出那个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你知道他们在静默许久以后，他们身上凝聚了神的能力，带着神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呼喊也释放出神的能力，让耶利哥百姓的心崩溃，而且城墙之中倒塌了，整座城就被以色列人夺取了。所以这场征战不是靠刀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以色列百姓他们默默围绕耶利哥城6天之后，最后一天他们亲眼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出来，绝对听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稳操胜算。考古学家曾在1930年代，他们挖掘出耶利哥城的遗址，根据这个出土的文物会看见耶利哥城真的是固若金汤。耶利哥城的城墙是用石头砌成的，那个墙厚6英尺，高30英尺。以色列百姓顺从元帅的吩咐大声呼喊之后，这个又高又厚的耶利哥城竟然塌陷。由此可见， 任何看似艰难的问题，神都能够轻易解决。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需要听命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神向约书亚显现，赐给他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谋略，然后叫他吩咐百姓不可以取城中的东西，不可取当灭之物，都要烧掉，只有金银铜铁等器皿是要归给神的。可是有一个人，就是亚干，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使约书亚第二场战役大大失败。不顺服就会吃败仗，因着打败仗，约书亚就伏伏在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你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这是约书亚记七章十三节。那神要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的心不圣洁，就没有办法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注重圣洁，他要求圣洁。以色列人如果不自洁，洁净自己，除去当灭的物跟贪婪的心，就没有办法得胜仇敌。后来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他们顺服神的命令，致死了这个亚干之后，神就在对约书亚再次发出命令，叫他去攻打爱城。一大早，约书亚带领众民攻爱城，可他故意撤退，引诱爱城的人离城追赶他们。然后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当约书亚伸出手里的短枪，伏兵就起来夺城，而且放火烧掉爱城，打了个漂亮的胜战。约书亚手里握着短枪得胜，你手里握有什么？最后你握有的是圣灵两刃的剑，神的道。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顺服神的道就得生命，顺服神的话才会行走在圣灵里。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相信神话语的人可以克服一切，能够抵挡任何灾祸，甚至视魔鬼为无物。神会说话，魔鬼也会说话，你的老自己也会讲话，看你要听谁的。我们相信神的话，就可以克服一切，而且视魔鬼为无物。加尔文这样讲，神的话是属灵的宝剑，我们需要用它做武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魔鬼依然跟我们征战，想要诱惑我们，逼使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亮出圣灵的宝剑，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持定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可以得胜仇敌。那约书亚看见神的显现，他认识神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必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这个元帅，而且求问这位元帅，这样他才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很可惜，约书亚在基遍人求和的事上，他忘记先求问元帅，结果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神告诉他们，在近处的人都要把他们杀掉的，远处的人他们要讲和 OK， 可是近处人不行。可是基遍人骗约书亚，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约书亚没有求问元帅，就让基遍人活着。后来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专心地学习顺服的功课，那个意思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神，求问神，专心地顺服神。我们不要轻忽任何一条神的命令，我们定义要全守主的命令。那约书亚一生是在信心跟顺服当中前进。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利哥城跟爱城之后，当地的居民大大的恐慌。有五个亚摩利王听见基遍人又跟以色列人缔结了合约，他们很怕，所以就组成联军来攻打基遍。那基遍就求约书亚帮助，约书亚就连夜率军前往救援，因为神曾经向他保证，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且呢，神施展大能，从天降下大冰雹， 敌人被兵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那就在这一场战役当中，约书亚做出一个令人惊人的祷告。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章十二到十四节，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好，你看约书亚吩咐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样时间就延长一天。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他借着圣灵有极大无比的信心跟顺服，所以他荣耀了这位创造大自然也超越自然无限全能的神。他战胜了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引基伦王的联军。那约书的祷告是根据神的应许，他的信心跟顺服也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约书亚相信神的百姓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要赐给他们，所以他们顺服神去征战。他也记得神曾经对他讲：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记一章五节。所以他祷告神呢，要让时间延长到他完全歼灭敌人。约书亚在信心跟顺服中紧紧跟随神，他知道祷告是征战得胜的秘诀，他也知道神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经过了七年的征战，约书亚靠着大元帅的帮助，先后歼灭了31个国王，征服了许多地方，使国中太平。身为神的仆人跟以色列民的领袖，约书亚身上有一项特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在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这样讲：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约书亚彻底的执行神的命令，他没有自己的主张，他只有顺服的信心，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约书亚的信心跟顺服不是盲目的，他的祷告恳求更是有根据的。他的信心跟顺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他的祷告也是依据神的应许，他是按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六节，请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斯图人、亚斯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以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年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好，那约书亚平心顺服神，他在这块应许之地上身经百战，直到他年纪老迈，他体力没有办法应付为止。那眼看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使约书亚心中感到焦急，神明白他的心情，要他在未死之前呢，先把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各个支派， 那约书亚照神的吩咐，他召聚了各支派的族长，在大祭司以利亚撒的监督下公开抽签，完成这个分配土地的任务。而且约书亚还指示百姓，只要遵行神的律法，而且呢要完全扫除那些残余的异教势力，只要他们有足够的信心跟顺服，必能按神所应许的得着这个脚掌所踏之地。但是非常可惜，就是以色列人信心不足，他们缺乏胆量，顺服呢不够彻底，对神跟约书亚的命令打了折扣，以致许多迦南居民并没有完全被赶除，日后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那这个迦南人预表我们身上的肉体，迦南人是预表我们身上的肉体，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不完全赶除我们生命中的迦南人，我们体贴肉体，神就没有办法完全得着我们做他的产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勇气、信心和顺服，靠着圣灵致死肉体，天天体贴圣灵，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这样才能够完全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那约书亚凭着神的应许，他把所有未得之地先研究分配给以色列人，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和顺服的行动。同样的，属灵的未得之地要成为神儿女的产业，也必须付上征战的代价，还有顺服的代价。这个神的应许之地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凭信追求主，凭信顺服主，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标杆。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信心就是抓住基督据为己有，好像那个戒指镶嵌上宝石一般。你看戒指镶嵌上宝石，那个宝石跟那个戒指是不会分离的，所以他说信心就是这样，你去抓住耶稣基督视为己有，你不会再跟耶稣基督分离。保罗也是持定信心跟顺服，所以他专注于一件事，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而保罗的标杆就是主自己，他可想完全被主得着，也完全得着主，主自己就是他的奖赏。所以他一生竭力追求主，更多被主复活的大能充满，而且靠着这复活的大能，他与主一同受苦，绝对顺服主，专一跟从主到底。如今他已经得着了奖赏，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也追求主到底，顺服主到底。再来我们要谈迦勒，请看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三十节，请看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三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迦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好，我们再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这里提到加勒另有一个心智，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A different spirit， 就是他的灵是属神的，是属天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心智，所以他里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看见。虽然他跟其他探子一样看见这个迦南地的居民很强壮，还有那个城邑坚固高大，可是他的眼界超过其他十个探子，他能够超越环境，看见神的能力和作为，而大胆地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神就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对待加勒。还有加勒身上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专一跟从神，专一跟从。在英文扩大版圣经还有钦定本圣经都翻译作 has followed fully， 就是完全的跟随，全然的顺服。英文新国际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follows me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的跟随，无怨无悔的跟从。所以他这样的生命荣耀了神，也被神所荣耀。但愿我们跟加勒一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心智，还有那种对神专一的跟从。那加勒透过信心跟顺服，他看见神的得胜跟大能，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持定信念，站稳立场。加勒在逆境当中显出对神那个坚定不移的顺服跟信心，特别是在众怒难消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仍然信服神，专一的要跟从神到底，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对神的信服，信服是对神最大的尊荣。所以在生命记一章三十六节，生命记的一章三十六节，神亲自应许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那正值四十岁的壮年的加勒，他呢就需要陪着这些不信服神的以色列人漂流旷野，他需要多付出四十五年的岁月才能得地为业。可是他凭信心顺服神，他没有怨言。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顺服，就不需要信心了。顺服需要极大的信心跟耐心，越是一个大的应许跟盼望，就越需要超凡的信心跟耐心。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十四章六到十五节。约书亚记十四章六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那45年的岁月并没有磨掉加勒的耐心跟顺服，也没有磨掉他的信心跟力量，更没有磨去他对神应许的盼望。加勒对神的信心跟顺服不是一时的冲动跟热情，他跟随摩西，然后跟随约书亚，一生呢就是为神征战，直到他老年仍然倚靠神，他耐心等候神实现对他的应许。他没有要求肥沃的山谷或是容易攻取的地方，他选择了最美的地方，可是也是最坚固难攻的山寨希伯伦。加勒虽然年纪已大，可他里面充满年轻人的沸腾的热血，他承担了生命中最艰巨的工作，他靠着神同在的大能征战，他怀着对神应许完全实现的渴望，最后神果然把所应许之地给他了。他靠着神赐给他的信心跟力量，把三个亚纳族人的族长赶出去。与众不同的心智比年龄重要，与众不同的信心会生出力量，凭信顺服就必得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加勒充满信心跟顺服的一生，跟这些没有信心又不顺服神的以色列人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了，可是加勒却得着神所应许的产业。所以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忍耐地顺服神，信实的神不要在他所定的时候按他的旨意成全关乎我们的事。生命记33:25讲一句话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个就是加勒宝贵的见证，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是如何。那透过信心跟顺服，我们也能够达到加勒的境界。年龄不是负债而是资产，年龄不是负债而是资产，白发绝不是衰老的象征，而是另一种智慧的力量。白发不是衰老的象征，是另一种智慧的力量。所以但愿所有的银发族像加勒一样忠心的追求神，从神得着力量，专一的跟从神。也但愿教会的众圣徒都像加勒一样另有一个心智，有属天的意象，不随波逐流，不要被这个世界带着走，不要你的同学怎么样你就要跟他们一样。每天清晨我们一定要专心的等候神，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充满我们的身心灵，照他荣耀的全能，使我们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如果有这种从天上来的力量，我们就从早到晚有办法专一的跟随神，而保持神荣耀的同在。我们有与众不同的心智，而且专一跟从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对神会有无比的信心，常常会把神放在环境跟自己中间，然后我们用神的看法来看环境，深信神掌管一切，深信神一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俄陀涅的故事，请看士师记11:11-13，请看士师记的11:11-13，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莎给他为妻。
我们再看第三章7-11，士师记3:7-1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 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
好，那人性败坏软弱，神的选民也一样，我们只能信靠神的恩典存活。那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因着信靠顺服神，他们得胜了仇敌。神也照着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跟应许，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可是好景不长，在约书亚死后不久，以色列人就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录。这个巴利是迦南地的这个男神，亚斯他录是迦南地的这个女神，而且他们之间有淫乱的关系，所以你拜这个巴利跟亚斯他录，他们就会在庙里头行淫乱的事。那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四位仇敌手中，就陷入了动荡黑暗的450年。这是保罗的说法，认为士师时代有450年。那罪恶会带来审判跟受苦。当以色列人向神哭喊而且悔改的时候，神就差派士师拯救他们。那这个厄陀涅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他是加勒的侄儿，也是他的女婿。士师记3:10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可见他是被神所拣选所呼召的人，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可以在强敌面前征战得胜，制服了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结果国中太平40年。这个圣灵的显降使厄陀涅有信心去反抗当时最强的君王。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见厄陀涅是一个顺服的人。当加勒问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把这个城夺去，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厄陀涅就勇敢的顺服了加勒的命令，夺取了那个城，他也得着亚撒为妻。所以这个厄陀涅的信心、顺服跟勇气带给他加倍的祝福。而属灵的福气也需要凭信追求，而且勇敢地顺服才能得着。圣灵的能力在人的身上的工作是不可忽视的。神的灵降在人身上，能够使人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要凭信顺服，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能力、谋略、知识、见识，还有其他种种的需要。那厄陀涅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又再度拜偶像行邪淫。我们来看士师记3:12-30，请看士师记3:12-3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以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以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以基伦，原来以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一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一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箭靶都刺进去了。 见被肥肉夹住，他们又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一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一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一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
那以户是以色列的第二位士师，圣经特别提到他是个左撇子，这有可能利于他行刺摩亚王，因为以户的机智和计谋，他单手刺杀了摩亚王。那以户的行为当然不是谋杀，他是在执行神的旨意，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那以户他被神呼召，他就顺服，立刻回应，马上行动，而且深入敌阵。他有意向，有计划，先是有一群人跟他一起送礼物给引基伦王，接着呢，他就送走抬礼物的人，然后自己呢又独自返回摩押的宫殿。他这样做真的是不顾自身的安危，他愿意完全顺服神。有人这样讲，信心与顺服是神所赐的，凭信顺服经过试炼之后，能行出种种奇妙的事，所有的不可能都将变成可能。那以户呢，他来到王面前说，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而王一听是机密事，所以他叫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这样就给了以户有行刺的机会。再加上因为以户是个左撇子，王完全没有留意到说他是伸左手，然后伸进他的衣服里面，从右腿上呢把这个剑给拔出来，然后就刺入王的肚腹。接下来以户就出到游廊，把楼门都关锁起来，让人以为王在里面大解，不便打扰，他就逃走了。然后以户逃到希拉，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他就号召以色列人都跟随他下去，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要阻止当时驻守在耶利哥的摩押兵逃走，也在那里要拦截从东岸来的增援部队。那个时候击杀了10,000个摩押士兵，所以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国中太平80年。以户对神的顺服不但荣耀神的名，也带给以色列百姓极大的福祉。所以顺服神的人一定能够容神一人。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士师，士师记3:31，士师记的3:3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再看5:6，士师记5: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伊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
以色列这第三位士师三家，他是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三家所用的这种赶牛棍，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食物，是一种长大约2.5公尺，然后一头呢装有金属的锐利的尖尖的头，那平常它是农具，暂时呢就作为矛来使用。今天在中东仍然有人用这样的东西赶牛。那因为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缺乏武器，所以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东西也能用来击打仇敌，得胜仇敌。你看这么一根用来清除篱笆 或者是用来赶逐牛群的棍子，在山家的手中成为最好的兵器，用来拯救以色列人。同样的，神可以让那些顺服神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人，用最简单东西来完成最艰巨的使命。所以侍奉的成功并不在乎你手中握有什么，而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顺服神而且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做一个对的人很要紧，所有神的工作都必须是先有对的人，然后才会有神的工作的。那么山家他被神兴起拯救以色列人的时间呢，应该是非利士人定居迦南的早期。在底波拉的诗中啊，会显示出山家这个英勇事迹是在基顺战争之前。当时呢，以色列人长期受非利士人的欺压，而山家蒙召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因为当时那个治安真的是坏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敢走大路，大道无人行走。为什么？怕被杀被抢。那圣经学者对山家的出生地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山家呢是一个外族人的名字，所以有的人认为他可能不是以色列人，是迦南地的赫人，但是他是归向神的迦南人。而诗诗记三章三十一节提到山家是亚拿的儿子，但是呢这个亚拿的儿子原文有伯亚拿地之人的意思，意思说他是住在这个伯亚拿地。可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四世纪五章六节提到的亚拿之子只是一个勇士的尊称，可是这些推测都没有办法证实。重要的事实是山家顺服神，他接受神的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患难，他的勇气跟心智被记录下来传送在以色列的民间。在山家身上我们看到神使用人不在乎他属哪一个种族，他有没有地位权势，这些神所看重的是人愿意的心还有顺服的灵。神所看重的是人有一颗愿意的心还有顺服的灵。所以让我们随时预备妥当，无论何时处于何地，我们都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顺服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
这样就好了。复活的主清楚告诉我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这是什么？是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看山家领受了这个能力的灵，靠着一只赶牛棍得胜仇敌。那我们领受能力的灵是为了要顺服神，活出一种圣洁的得胜生活。这个能力的灵要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圣灵的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能够使我们从肉体的权势中得释放。很多人他觉得他自己无法得胜肉体，我想那是因为他没有经常领受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你领受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可以从肉体的权势中得释放，胜过试探，而且比过去更多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我们领受这个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宣讲福音。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很多人会说方言，就是因为圣灵要更新变化我们的舌头。圣灵恩膏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来传讲全备的福音。我们不但自己靠着圣灵的能力遵行神一切的吩咐，我们也要把神的诫命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全守神的诫命。这样子我们自己还有别人才能够时刻拥有神的同在。因为这个能力的灵显降，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而且是蛮有全能的同在。 神的同在是有大能的，是蛮有全能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借着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还有这个能力的灵是爱的灵，因为爱是最伟大的能力。当一个人他在圣灵里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他真正地爱上耶稣，他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爱那些失丧的人、失丧的灵魂，为主传扬爱的福音。所以福音的精髓就是爱，所以让我们不管在哪里工作侍奉，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地爱耶稣，把爱献给主。我们要甘心打破玉瓶，把这个爱的香膏全部浇奠在主身上，而不觉得是枉费，反而觉得是莫大的光荣跟权力。我们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爱耶稣，在爱中与主连结的人身上就不会缺少能力的灵。我们每一天要花时间跟主约会，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让耶稣的爱触摸我们，让他这个爱的大能充满我们，而我们也因着爱耶稣，我们乐意学习顺服的功课。主乐意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够顺服主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求主现在赐能力给个人施灵洗。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66首。颂赞诗选66首，求主赐能力。我这一次刘牧师选的这一首诗歌要在他讲道完以后唱，我去看了一下这一首诗歌，发现我们的中文的歌词不知道是谁写的，他不是翻译的，套用人家的名字，第一节还比较像人家原来写的，二三节好像是我们华人自己写的，好像，所以我把他原来的歌词，加进去，放在第二节、第三节，而我们诗本里面的二三节，我就放在4节跟5节，另外还有一个第6节。我觉得蛮好的内容，虽然我没有把握那是不是原作者写的，因为这首诗歌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也被别人编辑过、编转过哈，所以我们不确定。但是这样合起来，也许有更丰富的内容，大家试试看。所以你如果拿着诗本唱，可能会跟不上，你可能要看前面。我们要唱这一首诗歌，我想很多人很熟，所以我们就唱它一遍。第一节唱两遍，最后一节唱两遍，这样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如果有人需要离开可以，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急的话，如果你能够多留一点时间，追求主是很好的事，对不对？好，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66首。
奉献和义，感谢祷告。 来唱。
忽然一阵大风吹过，吹到了从天上，舌头如何分开降落，如此一曲的模样，主啊现在是哪里，主啊现在是哪里，
心